跳过加州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我就要谈这个东西哦，哈，谈这个东西哈。是不是地震来的时候呢，非基督徒都的房子都倒了，基督徒都不会倒？我有看过一个新闻哈，他造了一个很大的地震来，结果呢，你知道吗？中间只有留一间房子，其他周围全部倒光了。那我不知道那个屋主是不是基督徒，但是后来呢，报纸登了。因为怎么样，只有那一间是按照法规盖的，其他都是偷工减料。很不巧的哈，2016年发生这个事，2015年呢下半年又偏偏在加州演了一个叫 St. Andrew 这个电影，哇，把我们吓死了。有人说啊，下一次地震来加州应该是八级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住在加州，你会不会担心啊？会不会不担心嘛，我们都住在这里嘛，下一次来一个八级的，我不知道逃到哪里去。好，我就在找答案了。我说上帝啊，你到底有没有给我们一点答案，特别是我们加州的这些，有没有给我们一点答案呢？所以我在圣经里面就找来找去找来找去，哎，终于给我找了一个了，在马太福音24章，就是很难得找到一个，民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数必有饥荒和什么？哦，地震，我找到地震了。继续往下读，他说那不过是灾难的起头。后面很重要哈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。然后呢，末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才会来到？所以呢，我想，如果神存留我们的性命，那是为福音的缘故，就是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，把福音传到普天之下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有时候我们夫妻不讲话，我们弟兄姊妹不来往，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某个跟某一个人怎么产生疙瘩了。我们上次有讲腓立比书4章2节3节，这么好的一个教会，结果呢进来怎么样，有一个有阿爹跟寻都基怎么样吵起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到教会哈，来教会都没有事，你只要进入核心哦，你一定会有事，你就会开始摩擦。所以呢，有阿爹看到寻都基来了哈，找个旁边的人讲几句话，为了要避免那个尴尬的面对。我发现我到美国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人本来好好的兄弟姐妹，兄弟姐妹都好好的，哎呀，为了怎么样，我们移民来了，然后呢我们的兄弟姐妹呢又把他的孩子送过来做小留学生，然后呢就住在我们家。我跟你讲，90%都出事啊，亲人变仇人了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蒙福到什么祝福。我们今天来处理这个一些事情，如果我们心中有仇恨，有关系的紧张，有疙瘩，我想我们用今天早上这个话语呢，神的话语来处理我们在心中那放不下的那一块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？亲爱的天父，慈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等在最终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爱人的能力。主啊，我们的爱常常带着目的，但是我们看到你在十字架上所显那无私的爱，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我们今天能爱，是因为天父先爱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承认我们不够，天父啊，愿你把丰盛的慈爱赐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的爱能够满溢出来，以至于成为我们四周人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过去得罪你，我们做不够的，甚至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人，但是我们却成为别人厌恶、别人不能来到教会的原因。主啊，你赦免我们。我们今天早晨，我们一起面对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难处，愿你的话，也是你丰富的话，带着能力的话，天上来生命的粮食帮助我们，也让我们回去以后，我们成为一个使别人祝福得祝福的人。 带领我们虽然是最后一天，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话绝对不会停止，继续透过你的话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主，愿神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赐福我们这段时间，让说的听的都同得益处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要这里讲认识天国的人是一个福音的使者，因为这里讲什么？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。我们都知道福音，我们也知道福音要传，那什么是天国的福音？加了一个天国。你知道施洗约第一次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天国的近了，你们要什么？悔改。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要信福音。因为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耶稣讲，我是福音的起头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福音的使者，我们一定要先认识什么是天国的福音。那什么是天国呢？什么是天国？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撒种的比喻，有没有？有四种，撒在路旁的，被飞鸟叼走；撒在土浅地石头地上的，然后呢土既不深，发苗甚快，但日头一晒就枯干了；还有落在什么荆棘里面的，那被荆棘挤住了就结不出果子；那落在好土里的，那就是那结实100倍、60倍、30倍的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惊讶的一件事情？落在路旁的竟然是不明白天国道理的人，后来被什么？被鸟叼走了，被撒旦拿走了。哎呀，我们就在想说，我们到如今信主了，我们懂天国的道理吗？什么叫天国啊？那我们不懂的话，我们是不是会成为那个被叼走的人？所以我们就会很想认识到底什么是天国。好，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耶稣说怎么样？当他行神迹的时候怎么样？神的国或是天国怎么样？就临到怎么样？地上了。其实天国跟神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们知道哈，天国出现在哪一个？一本福音书，马太。因为呢，马太呢是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，马可呢是写给罗马人的，路加是写给希腊人的，而约翰福音是写给普天之下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马太是写给犹太人，所以犹太人什么必会提到神。因为你知道十诫里面有没有不可妄称什么耶和华的名，所以他们用天代替的神，所以他们我们就发现原来天国都出现在马太福音。因为怎么样是写给，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它是写给犹太人，所以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路加福音是写给谁啊？希腊人，因为希腊人追求的是什么？一个完全的人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哈，他的家谱是从亚当开始的。那我们看到呢，犹太人针对的是什么啊？他马太要告诉他们，你们所等候的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登山宝训呢，在第五章第七章就对应了十诫。耶稣在马太讲了5篇的道，每一次篇的道讲完的时候，他说怎么样？他都会说，耶稣讲完了这些的时候，你看就知道这5篇的道就可以找出来了。那就是对应耶稣的圣经的摩西5经，所以你知道这些福音书里面都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。那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它是讲写给罗马人的，证明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圣仆。既然是仆人，仆人就没有家谱，所以马可福音就找不到家谱。但是呢，约翰福音是写给普天之下的人，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就我们为什么要常常会请那个慕道的朋友先从约翰福音看起，因为那个是针对我们世界上所有各种的人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呢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怎么样？哦，对，你去看马太福音19章23节24节，马太福音19章2，天国跟神国同时出现，而且是什么？而且是同一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天国跟神国是一样的，所以认识天国也是认识神国。耶稣说什么呢？他说当我行神迹的时候呢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。但是我们主耶稣叫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说怎么样？你们要先怎么样？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？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？到底来了还是没有来了？到底神的国是到底在哪里呢？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原来啊，圣经里面这样讲，这个神的国或是天国是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已然而未然，已经临到但上。所以呢，他不是说天国到了，他是什么？天国近了。那直到什么时候呢？天国才结束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在这个天国进行的当中，我们的灵魂得救，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，所以我们在那个救恩的过程里面。所以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呢？讲一句很简单的话，传天国福音的人，他必须要有神圣灵的内住，在让神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作王，管理我们的生命，改变蒙恩罪人的生活方式，使他享受在神管理之下的生活的福分。我再讲一遍啊，什么是叫做天国？什么叫做天国福音的使者？就是那个人是要借着神圣灵的内住，在让神在心中掌权作王，管理人的生命，改变蒙恩罪人的生活方式，并使他能够享受在神管理之下的福分。简单的讲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，传天国福音这个人呢，我们是神统治跟赐下恩典的领域的疆界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生的生活方式可以证明呢，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人。生活方式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怎么样？他说怎么样？走窄路的怎么样？走小路的怎么样？进窄门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决定我们要去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来看什么是福音的使者，怎么成为一个福音使的使者。第一个，我们先要蒙福，我们要经历神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万族的祝福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祝福化成行动。第四个呢，我们怎么抓住今天神给我们的机会。好，我们今天要从一个人身上来看，这个人就是叫亚伯拉罕。所以我们就要看到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，我这里有经文的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你念的时候特别注意那个有颜色的哈，有颜色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好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哈，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是第二次的呼召，因为使用的是过去完成式。第二次的呼召，第一次的呼召我们都知道的，从乌尔到哪里？哈兰，对不对？那是第一次，那是什么呢？离开本族，但是爸爸还跟着他，所以从哈兰神再一次呼召，就是这里讲的离开哈兰，离开他的父亲，然后呢到神所要指示地方去，这是第二次的呼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一个初信的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我相信都要经历这个。第一个，你要离开你过去的宗教信仰，你要离开本族，对不对？你要离开那些拜偶像的亲属，神把你从那当中呼召出来。第二个，你要解决你跟父亲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就是呢，有的人我碰到很多人，他说听好，我爸爸吼，那离开世间了，我再来洗礼啦。你奶奶祖叔哈，我父母亲都在我这个离开世上，我都带他们信耶稣了哈。那离开本族跟离开父家哈，对我们第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很大的挑战，因为怎么样，本族他们的信仰把我们给挟制住了，父亲我也做过见证了哈，也常常呢把我们这个关系，尤其我们领受耶稣基督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在我们的家人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次神呼召了亚伯拉罕，那时候他叫亚伯兰，他用的是过去完成式，是再一次的呼召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我们说信耶稣，我们刚信的时候好像很软弱，神再一次临到我们，我们越来越坚强，那是一个过程，也是应该的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神赐福给他三方面，一个是什么？人数上的增多，就是呢，他会成为一个大国。他圣经讲说呢，他的后裔要像什么尘土，也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 第二个呢，他在地理上神要给他一块牛奶跟蜜之地。第三个呢，他又成为属灵上成为万族的祝福。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上帝给他这三个很宝贵的礼物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三个都出问题了。人数上要成为大国，他太太不会没生了，不会生。然后呢，地理上呢，要赐给他一块牛奶与蜜之地。你去看十二章，你就发现呢，当他去的时候，发现那一块地怎么样？贫瘠啊，不能生产啊，不能生产，土地很不好，因此产生了饥荒。第三个怎么样？他还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他成为别人的咒诅啊！因为怎么样？他因为饥荒就怎么样下到哪里去？南地，到埃及。到埃及去的时候呢，他就跟他太太撒来就讲：“哎，哇，你起来足水的吼，然后你去那外邦的地方哦，那边的人大概很凶悍哦，这样好不好？如果我下去跟着下去的话，因为你这么漂亮，一定有人会把我杀了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就称为我的妹子，好，我要因你得平安，我的生命因为因你得保守，对不对？”结果他就下去了，没有想到一下到埃及后，真的马上就被那法老王的什么臣宰看上了，哇，这么漂亮的女人，就把他带到哪里去了？带到他们的王宫里面去了。上帝因为这一件事就怎么样降罚在法老的家。还没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先成为别人的咒诅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哈，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的人，他没有比我们更好。我们信耶稣，人家说，哎，信耶稣啊，有福气啊，有得恩典啊。后来我们来信耶稣以后，也发现没那么多哈、哦。所以我们传福音很重要啊。哎呀，我们看到人家说婚姻不好，你来我教会，我们教会好，我们都很。感情都很好，我们为你祷告啊！找不到工作的哈，哇，好啊！你来我们教会为你祷告，上帝会赐福你，赐你工作。孩子不乖的哈，哇！你来我们有儿童主义学，我们老师很好的，你那个孩子哈，你来我们的教会以后会变的。我以前在洛甫做神学生的时候，哇！有一天呢、啊，长老去这个同工啊去巡视那个儿童主义学的教室啊，发现天花板都是洞，后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。哇，后来怎么提到长执会，长执会就去追究，这怎么会动？哇，原来戳动的都是牧师的孩子跟长老的孩子。因为学识太无用的，无人去照顾这些囡，吼，这些细囡，所以呢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想到哈，其实我们是普通人，亚伯拉罕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，上帝给他了，结果呢？都不好，你知道哈？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。亚伯拉罕从埃及回到应许之地的南地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为耶和华开始筑坛，建耶和华的坛。这个是在他地到了那个应许之地，遇到地饥荒没有出产而饥饿的时候，他没有做过这一件事，但是他学了一个功课。他开始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回到应许之地的南地的时候，他开始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筑一座坛以后，你去看圣经创世纪十九章，马上神赐福他，赐福他什么？他的羊、他的羊群、他的财产越来越多，多到一个程度怎么样？他的侄子罗德跟亚伯兰怎么样？他们就吵架了，吵架了。所以我就开始，我们来处理好不好？亲人。我们亲人有时候也会产生吵，他们是至亲，非常好的。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，他的晚辈，所以呢，他们什么神祝福他们，他们就怎么样，竟然多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吵架了。他们的牧人、他们的工人吵架了。我觉得亚伯拉罕处理这个吵架家里的事情哈，那我觉得处理的方式可以成为我们的我们的学习。他怎么讲？他把罗德叫来，他说罗德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骨肉，我们是亲骨肉。从下面吵到上面，罗德处理亚伯兰处理的方式很好。他说我们是骨肉，我们不能吵架的。他说怎么样？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哎，弟兄们，你没有发现哈？罗德是晚辈，但是呢，亚伯兰让他先选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们是长辈啊，应该长辈先选啊。结果罗德这个人也不识相，把最好的挑走了，约旦河平原。 你知道亚伯兰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呢，他在经历了埃及的事以后，他发现神要让他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，他却先成为埃及人啊法老的咒诅。他学了一个功课，如果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一定要从你身边的人开始。身边的人开始，他身边的人是谁？就是罗德。罗德是他最亲，就在他旁边。如果我们不能先成为旁边人的祝福，我们怎么成为万族的祝福？所以罗德学会了，亚伯兰学会了这样的一个功课，用这个来处理家里的纷争，用这个来处理，甚至处理仇恨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发现哈，老实讲，成为别人的祝福是处理这个最好的方式。可能你在做的时候，你在成为他祝福的时候，他不一定知道，但是他解决了你心中的问题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当我们解决了处理了心中的恨，或是处理心中的疙瘩哈，我们马上得到恩典。什么恩典？第一个，心里的平安。有时候我们那个东西卡了我们好几年，但是我们一直想到呢，就是里面就是叹息，然后呢，虽然不会失眠，但是也睡得不好，对不对？常常这搁在我们心里好几年。但是我觉得亚伯拉罕成为主，先成为他的祝福，暗中明中，明中暗中，他不知道的，但是他不一定知道，但是呢，解决你的问题。当你解决了，神的平安第一个马上降临，第二个马上神的恩典临到你身上，你就解决了，你就心中就好睡了。我等一下会跟你做见证哈。所以我们来看哈，在人数上他遇到了困难，你知道他用25年学习顺服而生下了什么？以撒。所以我们就看到25年学一个功课，你就知道亚伯兰跟我们一样是一个平常人。他虽称为信心之父，他是学来的，从顺服的功课开始，25年，不容易啊！啊，你知道到了创世纪22章第一节的时候，你知道神要把他世界上最宝贵，经过25年100岁生的儿子，而且是什么独一的儿子呢？献给上帝。所以你去看创世纪22章哈，你知道那怎么写？上帝很知道他跟以撒的关系。他说怎么样？带你的儿子，你所爱的，你独生的儿子。上帝用3句话来形容他们的关系。带到哪里？带到山上去。所以呢，他走了，清早起来，我相信他大概没有跟撒来讲，清早带了。圣经讲说带了2个仆人，有人说那2个不是老仆人，是跟以撒一同成长的玩伴。要是我哈，哇，这么老的100岁才生一个的。走3天的路，我跟兄弟啊，啊，你哪会不爱欠边啊迄个啦？我哪会没欠我的啦？把人家囡仔靠远了，嘿。所以祷告的时候都叫别人的孩子去读神学院，自己的孩子不能读神学院。所以呢，走了3天以后呢，到了山下的时候，他就跟2个仆人说：“哎，你们留在这里。”他带着什么？以撒上山。那以撒也是很顺服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爸爸，柴都有了，火都有了，啊，祭物在哪里啊？”啊，亚伯兰怎么讲？上帝必有预备啦，上帝必有预备。他不知道他就是嘛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好，到了山上以后，把坛建好以后，把怎么样？以撒绑起来哈，绑起来以后，把他怎么样放在祭坛上？哎，以撒乖不乖啊？我跟你讲，乖，表示他们父子关系非常好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那个 rebellion area， 因为 rebellion 的时候，那 teenager 的时候，啊，爸爸，你哪样呢啦？哈，都没有哈，都乖乖的。好，我问你哈，我问你们一件事哈，那亚伯兰拿起刀来，真砍还是假砍？真杀还是假杀？哦，你们很狠呢，你们都很狠呢哈。真杀还是假杀？真的杀。为什么？我们怎么知道？你知道？因为希伯来书11章有写，他说亚伯兰真的杀下去，但是呢，他相信一件事，神必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你去看新约希伯来书11章。所以呢，在那里学了一个功课。其实那一天考验的不是以撒，考验的是亚伯拉罕。所以我常常在教会里面献儿礼的时候，那个孩子这么小，他怎么知道爸爸妈妈把他献的？其实献的是谁？献的是父母亲。孩子抱来了，好，排在那里，然后牧师为他们祷告。我都会用这一段经文讲献儿礼。我说其实献的不是以撒，献的是亚伯拉罕。 挣扎的不是以撒，挣扎的是亚伯拉罕，因为以撒很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常常会勉励献儿礼的父母亲，我跟他讲，如果你们做父母的不按照神的教训，在家中活出信仰的生活，我跟你讲，孩子这么小，他看不到上帝，他在看到父母亲，因为父母亲是上帝在家中的代表。所以有人就这样讲，你知道这个什么摩西带了两块法板从山上下来，对不对？十诫嘛，对不对？一边五条，一边五条，然后呢，把第五条孝敬父母写在哪里？写在上帝这一边啊，然后把后面五条写在那一边，跟人的关系写在那边，对不对？表示什么？父母亲的地位很高啊，他是神在家中的代表啊。孩子看不到上帝，但看到父母啊。所以我就勉励这些献儿礼的父母亲，我说你们如果不把自己献给神，你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在家中做，孩子很清楚的，孩子很清楚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，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，孩子最清楚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怎么样，亚伯拉罕真的要把他杀下去。好，这个我等一下会处理，成为别人祝福必备的条件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呢，当他回到应许之地，他做了一件事。好，他成为什么亲人，最亲的，在旁边人的祝福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亚伯拉罕在这里，我们就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怎么写他。而这三个条件刚好是我们今天成为别人祝福必备的条件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亚伯拉罕懂了，他懂了，他从献以撒的事上懂了什么呢？他懂得呢，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得来，也白白的舍去，因为呢是神给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什么叫因信称义的？因为这个救恩是白白得来，也白白舍去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你要知道你身上的恩典是神给的，不是你挣来的或是争取来的，而是神给的。所以你懂得白白得来也白白给的时候，第一个秘诀，那已经知道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第二个，你去看在希伯来书第11章13到16，你就发现哈，你知道哈，以撒是亚伯兰最宝贵的地上的产业，他都能够给了。你想世界上有哪一些东西不能给？所以呢，对亚伯兰讲，他已经看见一件事，希伯来11章说他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，他承认自己在世上不过是客旅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你一定要懂得这个。我们一起来学习，其实我也在学习，我也不是很好，但是你就发现怎么样，除非我们承认自己是客旅，不然你抓住东西不会放的，因此也不会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因为怎么样，恩典有时候无形中就停在我们的身上，走不出去了，除非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更美的。你看那个小孩子小小的，哎呀，他手上有一根糖哦，你跟他要怎么样，他死不放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小孩子都是这样嘛？好，几个月，然后一岁的时候，哇，他就，但是呢，你这一手呢，给他说，哎，这里有 ice cream 哈，丹麦城买的 ice cream 哈，哇，他这一手就放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一手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，我们地上的东西是放不了。所以我们就发现怎么样，亚伯兰懂了。他知道呢，神把以撒赐给他，而且神考验他，当他愿意把最好的都给神的时候，神就还给他。所以第三点，我们就看到呢，他学习怎么样全然摆上而重新得回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不懂了这个时候，我们不会给；当你学会了，你给的时候，上帝就还给你，上帝就给你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要让你继续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所以他会给你的。但是问题是，第一次你给不给？你给得出去吗？当你真的凭着信心给出去的时候，上帝再给你的时候，你就懂了，你就学会了。我以前在东岸读完这个土木工程，后来我们开个车从这个东岸从那个North Carolina 开车，然后横过美国美洲大陆，经过了开车12天，经过17周，走了4400英里。我们那时候学生穷学生嘛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怎么样，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。我们那个车子没有那个 air condition， 然后呢，这个怎么样，车子上面呢又是书又是锅碗瓢盖，全部都放在里面，那个车子就沉下去了 然后呢，又没有人可能到了芝加哥三次 overheat， 把车盖拿起来，那边散热，然后呢，完了就继续走。所以我们在那边哈，怎么样经历怎么样？身上没钱啊，都读书都给钱，只剩下2000块美金。有一天呢，开到一半的时候，哎，怎么我们沿路坐我们 Tier 6？ 所以我刚才第一天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呀，说不定我们这一次灵修会是坐 Motel 6， 没想到住这么好哈。我们沿路住 Motel 6， 今天订明天晚上的旅馆，这样。有天早上一起来，哎，怎么闻到一个汽油味道哈？然后呢，低头一看，哇，差吗？漏油。然后呢，漏油还没有关系，一发现了，哇，那个油管在排气管的旁边呢，它没有爆炸，沿路没有爆炸。哎呀，心中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感恩，但是第二个呢，忧愁又来了。车子修理要钱了，身上只有2000块，然后又要去付了读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就祷告主啊，怎么办呢？哈，哎，发现旁边有一个什么 garage， 加油站旁边，然后呢，刚好在旅馆了，我们叫怎么样？不敢再开了，就推过去，对不对？然后说，哎，我们这个漏油漏油哈，啊，心中就祷告主啊，怎么办呢？哈，那个人一看哦，就进到里面去了。不久以后呢，拿一罐塑胶管，大概这么长，然后呢一套，哇，就好了，不低了，哇，这已经美金6块。我说哦，感谢主打扣音了。我们沿路就经历恩典，经历很多神的恩典。你知道我们到了富勒的时候，第一个学期啊，这个见证很长的，我在那边现身也遇到很多的事情哈。我本来在 North Carolina 那个老牧师哈跟我讲，你在本地读神学院就好，西弟兄啊，你在这里读就好了啦。他说这样好不好？他说哈这样子，他说哈你在这里读，然后呢，我跟那个美国的这个浸信会主任牧师讲，写信给那个 Wake Forest 的那个浸信会有6个神学院，一个是 Southeastern 东南神学院，你去读呢，他会给你半价，就500块哈，半价就250，一个学期250块，很便宜的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老牧师70几了，那时候中国大陆啊10万青年10万军那个献身抗日的时候，打日本人的时候。他小学还没毕业就出来了，然后呢，退伍的时候给他2两黄金到香港，不会做生意，一下就人家骗了。后来在那困难当中就信了耶稣，所以他后来呢信了耶稣，后来到美国来牧会，没有什么学问的，但是呢每一次带那个 PhD 信主的，每一次带都信耶稣，哦，我说很羡慕，小学生带博士班的信耶稣。哦，有一次我就很好奇，我说牧师，我能不能跟你去看个人谈道？他说很好。他说好啊，你过来，徐弟兄你过来。所以呢你知道哈，我就去跟着他，很有意思哦。他从腓立比书4章第4节讲到13节，讲人生三境界。哇，我听的也是如醉如狂，如醉什么的我不知道，就是陶醉在其中哈。后来我说牧师啊，我能不能学你哈，也去跟人谈道。好，我就也跟人家呢讲人生三境界。后来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？我不要信。哇，我看了。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，原来神的话语跟人生的经历是合在一起的，你没有那个经历，你的话语就没有那个 power， 你知道吗？我就学会这件事情。那我要一现身，他一谈说，哇，徐弟兄，我一辈子找一个提摩太找不到，你就是我的提摩太。他自己是谁啊？他说是保罗嘛。他两次哦，一次跟我们讲说他要帮我们预备啊，你就在那边读，然后呢3年每个周末回来，教会很近嘛，大概半个小时你回来侍奉，然后毕业以后呢，3年毕业以后呢，我跟你一年，然后我就把这个教会交给你。哇，真的是保罗呢，真的属灵的父亲帮你预备的好好的。每一次他讲完了，我说好好好。过了1几天以后，有人打电话了，你要读神学，你要到富勒去读。哇，我就开始怀疑了，明明早上才讲好，下午就打电话来说要去富勒。好，过了2个礼拜，那个牧师又来问，哎，徐弟兄怎么样啊？啊，我说他又讲了，我心又动。我说好好。那一天晚上，不同的人又打来跟我讲说你要去富勒，我就知道神要我离开这里，所以我就走了。结果呢，他很伤心。哎呀，我的提摩太又走了，所以我到了富勒的时候2000块，第一个学期那边250，这边一个学期叫1450。然后这里交那里交，我银行剩下200块。读了4年神学，加了2年的论文。我跟你讲，毕业的时候没有欠一毛钱。我跟你讲，我在那边学会了，学会怎么样？从此以后我不再怕经济上的问题，因为怎么样？经历过神。哎呀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跟他好， 当你全然摆上的时候，神负全部的责任，你知道吗？神就负全部的责任，你愿意照神的心意走，神负全部的责任。所以呢，你给了，神会给你的，因为神要你让你呢，在这样的心智上面呢，做更多的事情，你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你就给吧，上帝就会再给你。所以亚伯拉罕就学会了三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，他知道恩典是白白得来，也白白舍去，不占为己有，不让恩典停在自己的身上。第二个，他最宝贵都给了。他自己深深知道，在地上不过个客旅，天上还有更美的家乡。我不是那一天讲吗？约翰福音14:1-6，耶稣说：“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那是公事啊，那是 forever 的。”所以呢，他就懂得他在地上不过是客旅。第三个，你给了神会让你会再给你，因为神希望你成为他手中祝福的导管，他总要找一些人把神的恩典赐给别人。那你可能就是他手中的一个器皿。好，因此我们来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来看新约。好，我们来看了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，他要我们透过他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呢，在以弗所书1:3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你去看创世纪12:1-2，神给我们的叫赐福，我们给别人的叫祝福。好，上对下跟平辈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神的赐福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在他之外我们无法得到别人的祝福，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，也是祝福的一切的途径。所以呢，我就知道了，哎呀，神的恩典是这样，我就去找新约。我用希腊文去找到呢，新约呢竟然所有出现只有3次而已，咋办呢？你看，哦，又发现呢，而且3次的祝福都是怎么样？原来对象都是仇敌。哇，那时候我是非常吓的。我说主啊，原来啊，我们要处理仇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处理我们四周围，无论是我们的最亲的人，无论是我们的朋友，无论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一件事上有疙瘩，唯一的办法用成为别人的祝福来处理这一切，处理仇敌之间的仇恨。因为呢，圣经明明教导我们处理仇敌就这3次出现，祝福竟然没有在圣经的新约，祝福竟然不是对亲人，不是对我们所爱的人，竟然是对我们的仇敌。他可以把最难的仇恨处理完，他可以处理其他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看到成为别人的祝福是我们的方法，是我们的方法。好，我们来看这3个出现在哪里。第一个是在罗马书12:14，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这是保罗写的。然后呢，再来是哥林多前书4:11-12，保罗说什么？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这是保罗写着。到了彼得前书3:9，不以恶报恶，以怒骂还怒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去中文里面可能找到其他的祝，但是在希腊文原文里只出现这3次，而且写这个的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保罗，一个是彼得，而这2个人刚好是神最重用的使徒，而他们都死在罗马。所以我第一次踏进意大利罗马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感触非常深。我说上帝啊，这个城你牺牲你2个重要的使徒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保罗。我跟你讲，我去罗马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带你去圣彼得教堂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圣保罗讲，你有没有去过保罗被砍头的地方？我们去了2次，那个都是 logo 的弟兄带我们去。去到那里的时候，一个小 chapel， 外面呢是野草丛生，长得高高，因为表示不是观光客去的地方。我们大概走了200米，进到那个 chapel， 一进去的时候非常安静。一进门的时候，右边是保罗被砍头的雕刻，左边呢是彼得被倒钉十字架的雕刻。一进去的时候呢，很安静，几个人在那边默祷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到呢，保罗被关的那个很狭小一个小窗户，一个很窄的地方。 旁边呢，刚好在距离大概一两公尺呢，那也有一个石柱。那个石柱呢，先用铁栏杆围起来。那个石柱据说就是保罗头被砍的地方，头放在石柱上，而且那个刀还不是很利的刀，看起来好像是那个斧头磨的。所以呢，有人说哈，大概不是一次就可以砍断，砍了。然后那个头掉下来的时候，在地上跳了，这个是当地的说法，跳了三次，三股水泉就冒出来，所以那边有三个台子，好纪念那个水。当然那个水泉就现在没有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在那边听他们讲这个时候，我们心里感触很深，在这个地方就是保罗殉道的地方。那我们知道彼得的故事哈，他本来这个罗马皇帝逼迫基督徒他要逃亡的时候，半路上遇到复活的耶稣，问说：“耶稣你要去哪？”“我要进罗马城干嘛？”“去重新钉十字架。”保罗说：“你不用去了，我回去吧。”回去以后怎么样？他说：“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。”他就倒钉十字架。所以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另外一个雕刻，就是彼得倒钉十字架。所以呢，你要讲仇敌的话，他们两个是最清楚的，他们是最懂得什么叫做仇敌的，而竟然他们写下的祝福只有他们两个人写。就是呢，越懂得仇恨的人越知道祝福他的 power， 他越知道呢祝福神叫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的重要性。所以我们就看到怎么样，我们今天怎么处理仇恨，只有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坐在明处暗处，但是呢他不一定知道，但是解决的是你自己心中重得平安，神的恩典重新临到你自己的身上。所以呢，彼得很清楚的，他说怎么样，撒旦像什么吼叫的狮子，随处吞吃什么样，吞吃我们这些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在罗马城，你那个竞技场有没有，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写的第十章第九节，有没有？你们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哇，很多没有信耶稣的说，你们基督徒太简单了，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为基督徒。你看了，我们都要做很多善事积功德我们才可以这样，你们太简单。哎，没有那么简单了。保罗是写给罗马城的人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而罗马城是什么？是迫害基督徒最厉害的地方。他们听说他们要被推出去的竞技场被狮子咬的时候，就是彼得所讲的吼叫的狮子被咬的时候，他们就问每一个基督徒：“你看，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你的答案是 yes， 你就出去了，就死了。如果你是 no， 那你可以回家了。所以那一句话是后面附上生命的代价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我们今天没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哇，好简单，但是那是要附上生命的代价。为什么彼得讲的第一篇道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马上怎么样？那一天怎么样？三千人信主，对不对？马上受洗。哎，奇怪，怎么没有经过受洗照旧办？你们问过这个问题？怎么当天就受洗的？不要忘记了，在那种敌视的环境啊，你要承认你是基督徒是要付生命的代价。要不要经过受洗照旧办呢？免了啦，不用了啦，还经过什么受洗照旧办？你要信耶稣要付生命的代价的。所以当天就受洗了，那些勇敢承认的人当天就受洗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仇敌，但是呢要解决仇恨的问题，那个杀他们的砍他们的，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？我们今天还没有到那个地步，但是保罗把最极端，彼得把最极端的告诉我们，除非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人对立过，你有没有跟人对立过？你有没有心中产生仇恨过？有没有恨某某一个人，然后恨到一个程度呢？你怎么样？你心中成为一个你自己的重担，而且怎么样？成为你自己每一次祷告，当那个东西上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好像呢，你里面就没有平安了。我自己是这样，我自己在要献身去读神学院的时候。我是1984年去读复的神学院，我没有很巧的，我在那个暑假要去读神学院，突然发现了怎么样？我心中有一个坚毅，关了很多的人，然后呢，我想到那个人很不高兴，就怎么样？从我心中那些把他抓出来，然后呢，把他打了几拳以后，又把他送回去。我发现我心中，而且其中被我关的最久的是我小学六年级的老师，我不讲名字，不好意思，他姓颜，颜色的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那时候读老中国小，你知道吗？ 我们那时候升学压力非常重，然后我们那学校又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小学。我们到五年级、六年级的时候，我们不但晚上补习，白天考试，天天几乎天天考试，所以呢，我们几乎天天都被打。那个我们那个严老师拿了一个四尺的藤条啊，后打得我们屁股红红的，每天回去就像猴子一样哈。后来我们也很聪明啊，我们下一次怎么样？穿两条裤子，中间还里面的裤子还塞卫生纸。但是呢，我们一到呢，趴在那个黑板上了，这样手趴着，然后他就打我们屁股。那个老师也很厉害，一打就发现声音不对，当场脱裤子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其实我信耶稣实在是信得太晚。我们被老师一打怎么样？就会闪，对不对？然后被那个钉雕被趴掉哈，那个藤条的尾巴打到的时候更痛，对不对？哇，我后来信耶稣才知道说，应该不是往，应该靠老师才对啊。因为靠得越近才不会痛，越远越痛嘛。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，我们信主以后如果遇到困难不要离开主，离开主越痛苦，你越靠近主受苦越少。哎呀，我后来才发现信耶稣太晚了，不然我那时候就靠近我老师一点，我就不会那么痛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恨他你知道吗？我们那时候考试都是轮流改考卷，我们要给前面的同学改，那我是坐在最后面一个，我就改第一个同学的。然后我们给改，我一改的时候，我说啊，气象今天调皮啊，硬啊，给那不是今天不好过了，59.5，哇！啊，我那时候不知道还没信主，不知道有什么怜悯之心呢，就给他加了0.5，60分。然后还回去的时候，那个老师在前面晃来晃去，哎，怎么这个今天刚好60分了？一算，哇，59.5。他脾气很坏的，握着拳头从台前走到台后，把我脑袋敲3下，我回去就3个包就长出来了。哦，我等你一样，我妈妈用板筋油滴滴给他推，滴滴给他推哈。我跟你讲哈，我从此就恨他，为什么？他把我脑袋打坏了，我没有考上台大，我一直恨他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考上台大，不像叶医师是台大的，台大毕业的哈，我这个。也是捧起来哦，台大是台大哦，反正我们当中很多台大的就对了啦。我就很恨，因为我没有考上台大，因为他把我脑袋敲坏掉，所以我恨他一辈子。所以呢，我每次想到他就把他拉出来，打了几拳又把他送回去。但是我要读神学院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呢？我是真的很困扰，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心中的恨。后来有一天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老牧师坐到我旁边，我就问他，一个孙牧师，我说牧师啊，我要去读神学院了，但我心中有恨。后来我又发现我心中有一个监狱，关的都是我不喜欢、讨厌的人、恨的人，我怎么处理啊？他教我的方法让我一辈子永远记得。他说：“齐弟兄，你回去用一个月的时间，你为这个人祷告，只有祝福，不要加上任何条件。”不要说哦神，那你就祝福他，不过他脾气很坏，你不要讲这个。神那你就祝福他，不要讲其他的，讲你就是神那你就祝福他，神那你就祝福他，你就恩待他，他求你自己恩待他的家人，然后就只有祝福，不要加任何条件。好，我跟你讲，第一天回去了，哇，马修祥，一个礼拜过去了也一样，两个礼拜过去了还是没解决，你知道到第16天。我就释放了，花了16天。你知道我从今以后学了一个功课，恨进来的时候我非常敏锐，因为怎么样，我花了很大的代价在处理我心中的恨，所以我以后对恨非常敏锐的。哎呀，有那个念头一进来的时候，我马上处理掉，不要让它留在我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花了太多功夫处理这个事情。我后来发现我把监狱给拆了，监狱给拆了，这些人都放走了。我跟你讲，自从那一放走以后，平安就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平安就回来了，神的恩典就开始临到。那种释放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尝到那个主恩的滋味，你就知道那个心中的疙瘩放下了，没有了，解除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。对立不是只有我们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1861到1865年的时候，那我们发现怎么样？ 北方是所谓的联邦美利坚合众国，南方呢叫美利坚联盟国，叫做邦联，两个打起来了，啊，两边都是基督徒，哎，哇，两边都是主啊，上帝啊，你要我们打胜啊，啊，然后呢，北边也说你要我们打胜啊，哎，上帝要听哪一边的？两边都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后来南军打输了啊，这一定是基督徒救了，哎，是不是祷告比较少，所以呢灵性不好，打输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的。你去看哈，哦，南军有一个叫 Robert Lee 李将军哈，哦，我跟你讲，他有美好的见证。他们南方的哈，哦，聚会的时候，黑人坐后面，白人坐前面。那他的教会刚好是怎么样？领圣餐要到前面来，然后跪着在那里，然后牧师给他杯跟饼。哎，没想到一个黑人一跪哈，哦，没有人要来了。黑人一跪，白人就不愿意。李将军就走到前面，跪在他黑人的旁边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弟兄。”我跟你讲，你不要，我们也不要以为南方灵性不好打输了。我跟你讲，生命很好，而且他是统帅啊，南军的统帅 Robert Lee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林肯总统讲一句话很好哈，他说怎么样？神是否站在我们这边帮助我们？我并不关心，我更关心的是我是否站在神那一边。意思就是你祷告的时候不要神叫神站在那里那边，要你站在神的那边，那就解决。所以你知道林肯总统到如今哈，仍然每一次在人家在选说这历世历代的美国总统你最敬仰哪一位，林肯常常是 number one 的，我记得好像是16任的总统，好像每一次都是他第一名。因为你知道他处在一个美国历史最艰难的时刻，而且他知道他在南北方这个都是很重要的，都是他们的同袍的时候，同胞的时候，他怎么处理这个。所以我们看下一张哈，那个林肯跟那个 Robert Lee 的照片，我们发现呢都是怎么样，都是神的儿女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呢啊，有人哈，哦，我想我们成为别人第一个我们先解决的，如果我们能处理对仇敌的仇恨成为他的祝福，我们最艰难的先处理起哈。所以有人就问林肯总统，他说：“总统先生，我实在不能了解你为什么你对你的仇敌那样的仁慈，你应该想办法把他除掉。”没有想到林肯总统这样回答：“我正式除掉我的仇敌，但是借着与他们做朋友。”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祝福，先第一个，你心中想到谁是你心里最疙瘩的，你的亲人、你的朋友，还是啊，教会的弟兄姊妹。好，第二个，成为亲人的祝福。我们来看一下刚才那一段十二章，创世纪十二章。好，亚伯拉罕让罗德先显，结果罗德这个人怎么样，也不客气了，他就显到最漂亮的约旦的平原，滋润的平原。但是圣经你去看十三章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怎么样，这一块地像什么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什么，埃及地。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意思就是罗德啊，你这一块用得好就像耶和华的园子，用得不好就像埃及地。埃及地是什么？为奴之地，对不对？好，问大家，罗德用得好吗？没有用好，他把这么块漂亮的地呢用成什么，埃及地，为奴之地。他被怎么样，被地上的情欲所捆住，所以他就渐渐挪移帐篷，往哪里去？索多玛跟俄摩拉。最后我们都知道神毁灭这个城。你知道他在选的时候，圣经讲一下，他举目看见，他就看见了约旦那边。没有想到他一选完以后呢，亚伯拉罕一选，圣经也写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东南西北。你知道上帝怎么讲？他说罗德啊，亚伯拉罕啊，你所看的东南西北这些都要赐给你，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土那样多。我问你，地好不好？不好啦。如果那个地好哈，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草那么多嘛，对不对？他讲什么？你的地要像地上的什么尘土？你说那个地好不好？不好啦，人好已经进去了啦，那个是不好的尘土。我问你啊，我们知道哈，恩典是我们不该得而得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哈，《登山宝训》第五章哈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要成为什么？他要承受地主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用在亚伯拉罕身上是最好。 恩典是不该得而得，而温柔是该得而不得。你意思是说，这个本来是我的，但我愿意给别人，那是温柔的人。哎呀，我们都以为温柔的人，哎，基督徒要温柔，哇、哦，阿公会轻声细水，哦，讲话很细，那个不是，那外面讲话很细，里面很强的哈、哦，对不对？其实温柔不在圣经的温柔，是在讲哈，该得而不得。本来这个份是给亚伯拉罕，应该他是长辈，他可以先选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给自己的侄子先选，没有想到他选到的是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尘土。没有想到神的祝福马上临到，他说：“你看东南西北，你所看的这一个土地都要赐给你。”所以才会有什么温柔的有福的怎么样？他必承受地土，那个地土就不是什么看得见的地土而已，东南西北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了亚伯拉罕就成为所有信主的信心的祖先，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不是在中东，我们住的这么远，我们不是台湾，是美国，你知道这个都是属于亚伯拉罕那时候神给他的应许，东南西北的地，你知道吗？包括我们这些成为他属灵后裔的，两个都是举目观看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罗德是用肉眼看，而亚伯拉罕是用心眼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看一件事，你到底是用肉眼看还是心眼看？你看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，你看出来的结果不一样。罗德看出来的是物质的，而亚伯拉罕看出来的，用心眼所看出来的，常常是超越物质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今天我们都在看事情，那你是用什么心眼看？你是用什么在看？好，所以我们就看到呢，亚伯拉罕成为亲人的祝福，第一件成为亲人的祝福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从仇敌到亲人，慢慢的往外面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，你看他们的仆人牧人在吵架，你看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讲，这么一块这么漂亮的地，你先选吧。结果他就选了最漂亮的约旦河平原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，你知道什么事呢？我们就发现呢，当罗德离开亚伯拉罕的帐篷的时候，他就失去了信仰。可见呢，当罗德在亚伯拉罕的帐篷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在帐篷中是天天敬拜神的。所以有你知道吗？我有一天呢，我在读到这个出埃及记四章十六节，当神跟摩西说亚伦要成为你的口，而你要成为亚伦的神，哇，我差一条啊，神只有一位，怎么又要成为亚伦的神？我不知道你读经有没有读到这里，很困难。出埃及记四章十六节，亚伦要成为你的口，你要成为他的神。哇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就发现怎么样，摩西不太会讲话，亚伦呱呱叫很会讲，口才很好。好，不要忘记了，摩西是亚伦的信仰，亚伦离开摩西就犯罪了，对不对？摩西才去山上几天跟上帝处在一起，下面就开始犯罪了，亚伦还是其中参与在其中的。罗德一离开亚伯拉罕的帐篷，他就犯罪了，他就渐渐挪移帐篷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哈，我们可能不会讲话，但我们有信仰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我们不会讲话，但我们有信仰。讲话的人可能他没有信仰，或者他信仰不好。所以呢，当然我们彼此需要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时候有信仰的人是很宝贵的。我们看到摩西的信仰，我们看到亚伯兰的信仰。罗德一离开亚伯兰的帐篷，他就犯罪了，他就犯罪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保罗说怎么样？保罗讲一句话，要常常跟什么倾心祷告的人在一起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你跟谁在一起，你就是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跟爱祷告的人，你就是爱祷啊，然后你跟喜欢下品的人，你就变成喜欢下品的人。我有一个姊妹哈，她很喜欢下品，然后呢，她就碰到另外一个人像，她说我们是街友啊，不是那个 homeless 哈，是街上的朋友，常常在下品的时候碰到的，是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我们需要有跟有信仰的人在一起。罗德需要亚伯拉罕，亚伦需要摩西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。好，再来我们要成为社区的祝福，社区的祝福。我以前在那个东欧这个 Serbia， 我们那天在那个Santa Barbara吃饭的时候，刚好碰到一个 Serbia 来一个 waitress 哈，哇，我们谈起来就很高兴，因为很少我们很少在美国碰到 Serbia 的人。 好，塞比亚呢，他们有一群华人，中国大陆出来的，在市场工作，在那边摆摊子赚很多钱哈。他们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吉普赛人，我们叫做罗姆人哈，常常到店里偷他们的东西，深恶痛绝啊，很恨他们的，因为他们常常偷他的，而且呢，我不知道哈，你跟罗姆人在一起过没有？很不容易相处的。好，我们看到哈，有一天我们这个传道人，我们信念的传道人，你知道为了这个信念传道，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，派又坐飞机又花钱，你知道栽培这一个人，这个是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一个青年人，你知道我们怎么信？因为他有一天怎么样？他说他领受了呼召，上帝呢要他出来做传道人，他的妻子没办法，因为怎么样？他们在当地生意是做的最好，他们开那个香包店，就是那个那个包包跟箱子哈，所以他开了三家店，人家都羡慕的要死。我去市场看，别人都是没有几个客人，他们是满满的，找位置坐都没有。但是有一天他把三间关掉，他说神呼召他做出来做传道人，他太太很不甘愿，他说每次我去市场，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啊，三间都关掉，这么会赚钱，一定是做传道人赚的钱比那个多，所以他才会关掉。哎呀，所以他很不舒服，所以他经过很多的挣扎哈，他很多的见证，但是最后他顺服跟他。这个传道人哈，很年轻，小学毕业而已，但是非常爱主。你知道，他就领受一个话，他说我们应该爱这些人，所以怎么样？他就劝他们教会的人为他们祷告，真的教会开始改变了，开始去探访这个社区，给他们物质，成为他们的朋友。所以他们有的人是卖这种衣服鞋子的，卖这种饮食的，就载了用那个 minivan 载着就去他们社区。去的时候他们本来还敌视，互相敌视，后来他们知道来的目的，就开放就给他们。哎，不但这样哦，还邀请他们到教会。2014年我刚好到当地，因为他们盖了新的礼拜堂，所以我去了为他们做好，我们看下一张，塞比亚在那里哈，南斯拉夫以前，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，他们盖了一个礼拜。好，这个是旧堂，坐不下了，顶多坐挤满了也不过180人。我就跟他们讲一件概念，我说你们去要成为亚伯拉罕，神不管什么原因带你们来这里，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们要成为当地人的祝福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加入当地的教会，与当地人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你们看到这边左下角这个是塞国的浸信会的总干事，叫 Daniel。那他们就跟他们结合在一起，他们就常常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到了越南的时候就加入了宣道会，然后到缅甸的时候加入了浸信会。在大概三年多以前，这个台商哈，在这个越南南越的那个胡志明市旁边有个平阳县。他们在那边做高档的家具，就是那宫殿式的家具。那里那个平阳县很多都是台商的工厂，在工业区里面。哇，没有想到呢，三年多以前，好像2014年5月13号发生排华运动。其实主要不是台商，但是呢，因为台商里面聘了很多陆干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怎么样，一视同仁，就很多台商被抢劫。哎呀，有的店有一个脚踏车店，全部被烧掉。你知道他是一个做家具的人，那个一烧的话不得了，那个材料一下就烧。没有想到呢，当他报名来到他们店这个工厂的大门的时候，哇，那一些越南的员工帮他们挡啊，后来呢大门没办法被打破了，然后进到一楼的办公室，他们用一直挡不住，哎，没有想到神恩待他，挡在哪里？挡在一楼的办公室，办公室玻璃也被打破了。你知道他的越南员工用一辆 minivan 把他们一家11口从后面载了跑了逃命去了。后来他们回来的时候一发现了只有一点点损伤，工厂里面的东西都没有烧，他们非常感恩。我从他身上看到一件事，原来这个台商平常善待他的越南员工如同亲人一样。我说主啊，这个就是你要我们成为别人祝福的地方，从你旁边的人开始。所以我每次到一个地方，我说你们不管神怎么带你们来到这，你们一定要成为本社区的主。有人说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600万犹太人被杀，有6个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犹太人对当地的社区没有贡献，他们宁愿他们掌握生活的资源，但是不愿意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宁愿让牛奶酸掉也不愿意降价卖给当地人。 所以呢，他们跟社区没有。我说不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成为社区的祝福，因为有一天呢，来这一些人可能会救你们，因为你们来到了别人的国家，你善待这些你的员工，这些本地人，他们会救你的。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加入当地的教会，这些当地的教会也跟你会保护你们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是基督的身体。后来他们盖了一个礼拜堂，270人，150借的，这是自己买的啊。那现场的时候我就去了，你知道那天晚上有聚餐，哇，他们很会煮，煮了满桌都是。没有想到这个没有小学的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突然之间站起来，他说：“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晚上聚餐呢，我们先让我们的朋友这些罗姆人先来拿菜。”我在那一瞬间他宣布了，我突然看见这个是耶和华的教会，神的教会，这是耶神同在的教会哦，心里非常感动。我不知道你也跟罗姆人有没有相处过，你只要隔一公尺哦，你就闻到他身上的味道。那一天晚上大家都去抱他们了，你知道吗？抱啊，哇，我就在那里看到，我说主啊，这个就是你的教会。好，聚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呢为了他们几个人，32个人，100-200人，为了32个罗姆人，我们用了6个小时找一个当地的华人的留学生，从华语翻成塞语，从华语一句一句的翻，为了他们几个人花了6个小时，讲员把他们翻。那天晚上聚会的时候，那个从罗马来的那个敬拜团唱完诗歌以后，交给李牧师讲道。讲道的时候，最后呼召的时候，12个人决志信耶稣，其中9个是罗姆人。这一群人是世界上被遗弃的人，被轻看的人，神却让他们来到教会，因为一个传道人的缘故，改变了整个局势，让他们能够成为当地人的祝福。好，再来呢，成为国家的祝福。有人说，在法国发生大革命的时候，隔壁的英国怎么没有发生类似的大革命？有人追究原因，因为有两个主要的基督徒改变了。有人这样讲，一个是基督徒政治家，一个是布道家，改变了英国。好，第一个是很重要的。一个是国会的一个议员叫 William Wilberforce， 他是比美国还更早带动解放黑奴的。这个人在国会有一共做了40年的议员，而18年当国会的议长。他用这么多年20几年推动什么？推动解放黑奴，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奇异恩典可以唱。因为在那个运动当中，有一个人叫 John Newton， 他本来是贩卖黑奴的头头，结果呢，他得救了，他就写了《Amazing Grace》那首歌，唱到如今，你就知道当时说 so powerful 福音的事工多有能力，你就知道 William Wilberforce 他20多年的奋斗，在议会里面的奋斗没有白费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因为这个人，我们看到英国改变了。英国那时候很腐败的，你在白天在路上都可以踢到那个喝醉的人。醉酒的人躺在地上。第二个呢是叫 John Wesley， 他发起了 Holy Club 圣洁，推动了一个 movement 叫做 Methodist movement。 你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布道恩赐的人，他到了矿区，2个箱子一叠就站在那边布道。哦，那个从矿区上来的人，那个脸都黑黑的，就被他吸引了。他一讲了布道的信息以后，他们流下了悔改的眼泪，脸上一条一条白白的。好了，他们信主要带到哪里？带到英国去。英国的教会那时候是怎么样？哎呀，都是华贵的衣服，帽子都是羽毛都这么高哈。然后呢，也不是就是怎么样，就是一种那种好像盛装会表演一样。他们带去的时候，他们拒绝他们进教会，因为都是矿工嘛，都是那些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呢，在低层的社会发起了福音的运动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照片，这两个人改变了英国。所以我们看到英国没有经过那残忍的那种大革命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祝福的行动，我们已经一再讲这70个人，他们欢欢喜喜去，欢欢喜喜回来。在第10章路加，我们看下一章路加呢，第10章1-9节，他说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意思就是说两个两个出去，你们 为什么两个？我们昨天已经讲了两三个人一起祷告，我们需要属灵的。你知道彼得为什么会失败？因为他一个人落单进入祭司的家中，一个卑微的使女就可以让他否认主，因为怎么样？落单的，因为他忘记主耶稣讲的话，羊羔进入狼群里面。所以以为自己灵性很好的人要小心，我们不可能单兵作战的，我们需要团队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心智上的装备，第二个信心上的装备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罩，不要带钱。我曾经在看过哈，他们怎么样把年轻的传道人拆出去，给他单程的车票，回程你自己在那边啊，因福音啊养生，自己传福音，人家养你，你就把有钱你就回来。所以呢，他们怎么样凭信心的，这个是信心上的装备。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不要带手机，你看看啊。你就可以理解当时的情况了哈。生活上的装备，人家给你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。所以我这几天哈，那个 Margaret 都问了，说牧师你要吃什么，我说你预备什么我就吃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教导啊，路加第十章第八节。我们以前在富勒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去做短宣，有一个姊妹跟我们一起去，然后呢我们到中国大陆很偏僻的地方很久，哇他们很辛苦帮我们预备了什么面条什么，然后他说哎，我能不能吃米饭呢、啊？好好好，又进去厨房帮他拼出米饭。我们那天都吃得很高兴，那他那一天晚上拉肚子。我那一拉肚子，我就马上想到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八节，人家给你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遵照这个规矩，人家叫你在哪里住你就在哪里住，不要从这家移到那家，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。所以你们出去服侍，或是说人家你去人家，人家接待你，你就是遵守这两个原则。好，人家给你住 Motel 6你就住 Motel 6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人家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， OK。 所以呢我们这个都是一个装备，有了装备我们才能够出去征战啊。昨天讲了以赛亚书49章1到3节嘛。好，最后时间的关系后，我们就讲现今的机会。今天我们传福音不用到很远的地方，上帝都把世界的人带到我们洛杉矶了，你隔壁就是以前宣教的对象，对不对？全球化了，然后呢怎么样，都市化了，都到你的旁边来了。我们能不能向隔壁传福音，带他们信耶稣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给神给我们的机会啊。还有呢，我们看到哪一个地方最好传福音，就是经过我们刚才马太福音24章的国攻打国，民攻打民，各地有饥荒跟地震，这种地方最好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刚才不是讲了吗？还有呢，他说这个不过这个灾难的起源，后面还有什么？人跟人彼此恨恶，然后呢假先知假教师出现，人的爱心渐渐冷淡。我跟你讲，刚才讲的这些地区都是传福音最好的地方，所以才会有接着后面那一段第14节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那时候耶稣基督才会再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，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？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无私全然的摆上，成就你的救赎计划。主啊，他本来是父意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他是为我们从有到无舍身卖命流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。主啊，我们成为何等的人乃是你的恩所造成的。主啊，赐给我们你丰盛的慈爱恩典，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回去以后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，成为我们亲人的祝福，成为我们邻舍的祝福，成为我们国家的祝福。主啊，当我们愿意白白领受又白白给出去，我们相信我们给了你还会再给我们，因为你在地上寻求那能够被你当作手中贵重器皿的，为的是把你的恩典流到这地上的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懂得你赐给我们天上更宝贵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。主啊，我们可以给，因为你已经把丰富的恩典给我们。祝福我们圣安的教会，让我们这几天在这里敬思，像玛利亚在你的脚前听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不但听，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 你会说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，愿神赐福我们回去的行程，满了你的平安，保守我们欢欢喜喜的来，欢欢喜喜的回家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